美国务院怒斥中共倒闭倒数，美前国安顾问终于道出乌克兰战争真相。王帝荣批国民党发盟，蒋万安提倒国。美国媒体称印度空军缺几百架战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中角力正全面升级，川普总统用高关税削弱中共的同时，美国在亚太加紧军事部署，并揭开中共罪行发动舆论攻势。这场博弈的核心是台海局势，关税战已经烧向中国经济命脉。抖音上一些影片显示，由五一节起，浙江省超过一半的外贸企业停工放长假，江苏苏州、广东东莞等出口重镇亦都类似。曾经在浙江、江苏和广东外贸行业工作的陈翔话俾自由亚洲知，浙江是外贸大省，去年出口额占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的70%，目前这种经济形势几十年来从未见过。前中国调查记者邓飞在微博发表文章说，关税战的影响被严重低估，再不够出口制造业，停工潮将会变成失业潮。文章称，从表面数字看，中美贸易只是占中国出入口贸易的14%，但实际上中国对其他多数国家的出口是借道回避关税的转口贸易，最终都针对美国，而且订单一旦外迁就是永久性的。目前很多工厂老板在硬抗这段困难期，问题是他们的现金周转可能只是够支撑几个月。有老板估计可能由6月开始就会有不少出口企业宣布倒闭破产。关税战亦是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中共停止接收波音飞机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竟然高调表示愿意大举买入，就被认为是背刺北京。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美国关税打击中国能源入口之后，俄罗斯外交部长卢登科承诺说，中国需要几多石油，俄罗斯就准备向中国输送几多石油。按道理讲，北京应该大喜，但中共驻俄大使就竟然依靠哈萨克天然气渠道向中国输送俄国天然气是行不通的。中国各大媒体接媒体之后都讲话，中方罕见对俄方说不，中方要将能源命脉握在自己手入边，中俄关系似乎已经产生裂痕。与此同时，美军在亚太动作频频，针对中共的台海野心，华盛顿时报17号透露，国防部长夏格塞斯上个月在美军印太司令部听取了情报官员关于中共军事威胁的简报，其中包括中共计划通过出其不意的闪电式攻击占领台湾，目标是共军在14日内进入台北。报道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只是讲到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初期就用类似的战略，不过失败了，俄乌因为这样陷入持续多年的战争危机。美国国防部16号证实，已经将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导弹拦截系统部署到菲律宾巴丹群岛，这个标志着美国第一次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巴丹群岛部署反舰导弹。这种导弹系统能够掠海飞行，难以探测，对航空母舰编队、军舰等构成致命威胁。巴丹群岛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是台海发生冲突后的一个前线支撑点。英文海军新闻引述专家意见指，吕宋海峡和巴士海峡是由南海和台海进出太平洋的关键入口，这一次部署使美国卡住中共海军的战略通道，这个激怒中国自媒体叫美国撒阴招。美国还在为进一步打击中共做铺垫。金融时报17号报道说，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一家与中共军方有关的中国公司叫做长江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俾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攻击红海嘅美国军舰同国际船只。列维官员仲透露，川普政府已经多次私下向北京提出呢个问题，但北京就事件置之不理。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之后证实，长光卫星直接支持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分子攻击美国利益，美国就事件表示不会容忍。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评论说，中共政府不可能逃脱责任，亦都不单止是胡塞组织，还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明白地说，中共在私底下暗中援助俄罗斯，无论是提供武器装备，甚至派一些人来帮助打仗，中共无论是在中东地区定在乌克兰，都是暗中伤害西方，令中东和欧洲的安全局势继续恶化，然后中共可以渔翁得利。长光卫星目前有100颗在轨卫星，计划今年年底增加到300颗，届时可以达到全球每10分钟一次的高频成像。蓝图咨询公司中国国防专家马修·布鲁泽斯透露，长光卫星曾经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等人做报告。长光卫星帮助胡塞武装定位美军舰艇，红海航线对全球贸易和美国海军至关重要，这件事牵扯美中军事、情报、太空及地缘政治对抗。美国国务院公开证实这件事，某程度上等于指控中共协助攻击美军，这个是相当不寻常的。 X 上有评论说，由美国国务院公开证实，这个就不寻常了，这个就算是共匪向美国直接开战了，美国如果不出劲招，怎样都不合情理，怎样都无法交代。张家敦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说，中共协助在红海袭击我们的船只，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追究他政权的责任。他最近在国会三部发表文章，引述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的分析，指最近美国官员披露有一两百名中国籍军人为俄罗斯作战，这个其实是中共在为入侵台湾做准备。费舍尔说，乌克兰战场令中共获取无人武器和电子战防御系统的经验，他们会用在对台湾快速发动闪电战上。张家敦因为敢力撑川普对共产中国征收高关税，他说这个不是关税战，亦不是贸易战，而是关系到美国存亡的战斗。依赖贸易的中国已经陷入困境，这个对中国经济以及对中共来讲都是一个关键时刻。不过陈世文教授认为，川普在关税上还是会寻求一个协议，毕竟中共政府还是一再否认加入胡塞组织的援助或者是乌克兰的援助，这些援助目前看起来亦还不算是非常关键的援助。我觉得以目前川普政府的态度，他应该还是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令彼此的经济关系能够稍微稳定一下。拜登任内，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近日在哈佛金艾迪学院论坛上表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没有起到很大作用，而且目前美国储备已所剩无几，短期内无法继续援助乌克兰。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是地对地导弹，可以用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或 MLRS 发射，因为射程达300公里，据讲对乌克兰尤为重要。去年11月拜登批准乌克兰用这种武器有限度袭击俄罗斯本土时，外界曾经期待能够逆转战争局势。沙利文承认，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很容易被俄军电子战干扰，事实证明表现未如预期。沙利文还说，即使乌克兰有了能够远程精准打击的先进武器，亦难以扭转战场局势，加上美国还面临储备不足、产能无法衔接等问题，不能够继续大规模援助乌克兰。 台湾大罢免案进入最后冲刺，但就陷入幽灵联署风波。台湾各地方检察署已经陆续展开调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动员大批支持者到台北地方检察署外抗议。朱立伦仲宣布26号在海道举办示威大游行，全台各地出现用已经过了身的人的身份联署的造假案，警察机关调查一连串搜索国民党台南市党部、新北市党部后，又在17号约谈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瑜等人，并将四人羁押禁见。目前高雄、基隆地方检察署亦都收到告案，开始约谈联署人，厘清是不是涉及伪造文书。国民党立委赖士葆为声援青年军公开表示，即使他们犯了错，最多就伪造文书，你有看到过去伪造文书这么严重吗？律师黄帝荣批评说，国民党青年军发起的罢免案，平均每个案有超过100名联署人，是已经不在世，伪造文书一罪一罚最重30年徒刑，国民党集体发猛。另外，朱立伦、谢龙介、杨志宇号召下几十人17号晚在台北地方检察署外抗议，不过台北地方检察署周边是集会游行禁制区，依法不得集会游行，台北警方亦多次命令解散都没用，警方在第二日报请检察官调查监控国民党违法集会案。台北市长蒋万安亦都到台北地方检察署现场，更提出在立法院倒阁，用改选立委例对总统赖清德进行不信任投票，这个讲法引起一片哗然。蒋万安是市长，不是立法院委员，提倒阁超出了傅昆萁的职权。媒体人陈辉文发表文章说，蒋万安误判局势，如果就不信任案投票，针对的对象是行政院长，不是总统，就算解散立法院，全面改选，无论立委席位怎样分配，总统依然是赖清德。对倒阁提议，立法院民进党总召集人柯建铭表示，当然欢迎，国民党不好缩，快点提啊。彭博社报道说，印度在战略上毫无准备，空军甚至可能缺乏多达几百架战斗机，印度失去对周边的阻吓能力。报道指，虽然印度近期决定向法国购买26架阵风战机，但军方战斗机严重短缺，按照规划，印度空军应该最少有42个飞行中队，每个中队部署18架战斗机，但目前只有32个飞行中队，其中部分中队的战斗机不足18架，同时部分旧式米格21亦都面临退役问题，预计到2030年，印度军队可能只是剩下25至26个飞行中队，将面临缺乏几百架战斗机的尴尬局面。报道认为，主要原因是政府不愿意负担军事支出，大多资金用于养老金计划，就连向法国采购26架阵风战斗机，总价74亿美元，都超出了印度的国防采购预算。另外，印度海军的两艘航空母舰只能够搭载40架残旧的俄制米格29K 战斗机，其中甚至可能有一半不能够立即投入使用。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